又好多了。首先我要代表林琼姐妹、林美晨姐妹，还有冯三元的妻子，还有我自己，谢谢弟兄姐妹的关怀、祷告、探望。特别是冯三元姐妹，她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昏迷，然后弟兄姐妹也带着她的先生呢，就去看她，开很远的路，很长的路程。那我们也很担心，因为她病得昏迷的时候，她的女儿从香港来看她。她来的时候，如果是昏迷的话呢，非常难过，看见母亲不清醒，不能够讲话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是满有慈悲、大有怜悯的神。那冯三元的妻子现在已经完全醒过来了。昨天呢，已经去了 Westboro 的疗养院去，在那边做复健的工作。谢谢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爱、你们的祷告、你们的关怀，真的，谢谢你们的扶持，让我们能够走过这一段这么艰难的路。那这个牧师呢，很难开了。这个牧师不能够带你们的灵性长进，这个牧师啊，带你们可能带你们去开刀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题目呢，就是第二轮。就是每次我们吃午餐的时候，就听到王文德弟兄在那边讲啊，第二轮来了。那么这一次就是我自己的第二轮啊。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圣经呢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呢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有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四方面的特点。第一呢，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，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的，全部都是蒙到神的恩典。连我们这个悔改的心、愿意认罪的心、愿意悔改向神的心呢，也都是神所赐的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你可以夸口，我们唯一能夸口的就是夸神恩典。当我们一个蒙神恩典的人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愿意向神报答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就看见保罗怎么样为着耶稣基督效力，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上给神。而这是一点，就是蒙神恩典。第二呢，就是大有能力。那大有能力呢，讲到不是保罗自己有什么本事，是讲到完全是神自己的托住，神自己的做工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呢，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这里就有一段话说：我们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致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保罗去了加拉太做工了，的确是这样的一个经历。他到加拉太去做工的时候，被犹太人逼迫，被犹太人用石头打，人家以为他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去。他在城外面睡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呢，苏醒过来了， 结果呢，马上就回到城里面去传福音了。所以李兴华跟我开导以后，李兴华说也不要多休息几天了啊，因为我看到圣经以后，我想传道人呢请病假能够请几天呢，一天啊，传单只能够请一天病假啊。结果呢，我当初啊要开刀的时候，我就跟你喜英李振华长老讲，我请十天的病假啊，果然呢十天以后我就会来教会啊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常常啊经过这些难处，但是呢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是神自己托住而让我们可以回来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有一点特点，就是有神的能力，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，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办法，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，就是神的托住，神有办法啊，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有办法。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呢有真理，我们是靠着神的话来过生活的，而靠着神自己的话，靠着神的话来过生活的。第四呢，我们一个属于神的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果子。什么果子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想法，耶稣基督的看法，耶稣基督的形式为人呢成型在我们的身上，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四方面的恩典。而当我一年以前呢，就是2008年3月我们开始要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啊，我心里面就很矛盾了，因为这本书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不是让我们单单的读这本书啊，加拉太书要让我们的灵性呢带来很大的复兴。如果我们照着加拉太书所领受的来生活、来工作、来学习的话呢，我们的灵性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复兴。所以读这段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也就是在2008年8月9月的时候，我去经过一个猎场的检查，就去扫描的时候，医生看了这次的扫描结果不太好，在我的肺部有4个毫米，很小，4个毫米的一个东西在那里啊，所以医生看这不是好现象，然后就叫我12月3号的时候再去照一种扫描，这个扫描是更厉害的扫描，叫做 PET CT scan 啊，反正我也不懂是什么，这是一种最先进的扫描。这个 Emerson 医院有这个机器啊还没有多久啊，那就是第一，我大概就是第一批的人去看去做这个扫描。那3号做了扫描以后，到8号的时候呢，我就去看这个癌科的医生，他讲啊有两个很不好的现象，第一个现象就是我这个扁条是腺这边呢有很大的一块啊，不晓得是不是癌病。另外就是我这个肺部这个现象有扩大，本来是4个毫米的，结果呢变成8个毫米，他就马上安排我去啊要去做抽样，要去切片看这个肺部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就去安排好4月23号去切片，12月23号去切片，12月29号去看扁条腺。 那看扁条线的时候，医生呢去看了一下，他讲啊，就是我的扁条线呢没有割掉，而还是以前的，在小孩时候那个扁条线，但是呢没有什么现象，就要我呢，告诉我，这个扁条线没有什么问题。结果，本来12月31号我要去把这个肺切片的结果去看医生，结果那一天呢下大雪，没办法出门，就改到1月5号礼拜一呢再去看这个肺癌科的医生。那么1月4号呢我就回来这里，1月4号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加拉太书第4章12节到20节这段圣经。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讲到这是一段很难得的、很难得的圣经了。看见保罗信仰了什么金枝红衣什么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讲金红一撇，这一撇就把疲劳一咽去，非常的辛苦。所以第二天呢，我就要去到医生那里了。医生要给我宣判，如果切片呢只是一个块，如果不是癌病就没什么问题，如果是癌病的话，哇，那就很难了。所以啊，我心里面很矛盾啊，我就想了，如果我就是癌病不开刀的话呢，大概也可以拖2年到3年。我的母亲呢发现有肺癌以后拖了5年了才过世啊，好几个人都是有严重的肺病拖了好几年后才过世，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矛盾。哎呀，我心里面七上八下。所以讲完这篇道以后，惊鸿一瞥就要把我自己推到医院去了。结果那天晚上我很难睡觉，很困难，我很不容易睡着了。睡着以后就发噩梦。发什么噩梦呢？发了这个周报的噩梦，这是我们传道人的职业病，我们周报的噩梦。我们说周报有什么噩梦？第一啊，今天是2月22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周报上面这个是2月22号，很好。但是很偶然的时候，我们把日期搞错了，是上个礼拜的日期。结果今天一聚会的时候，结果是上个礼拜的日期，这是第一个噩梦。第二个噩梦就是什么？我们选的诗歌是384个，384首，那诗歌的题目跟诗歌的名字不一样。哦，这是我们个很大的噩梦。我请这个经理把这个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做噩梦，我要选一首诗歌叫做为主而活，是384首。结果做了3次噩梦，我每次选了384首，第二天来聚会唱的时候，384首不是为主而活，是什么诗歌？就是求主扶持，求主扶持。所以第二天早上这个诗歌的384首在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提醒呢。哎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会做这么样的一个噩梦？384次。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就把384首拿出来了，一看呢，原来这首诗歌跟我来讲啊有很深的渊源呢。这个副歌讲到求主耶稣来扶持安慰保护赐能力， 主乐意来照顾你，主必助你到底。有的诗歌翻译说主必救你到底，这一首诗歌就是我2005年开刀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很辛苦，头五天呢，我是2005年5月20号第一次进医院开刀的，那个药物啊什么都没有反应，全身都是水肿，很辛苦，那个皮肤一碰那个水都会飙出来，很难过，晚上也睡不着，白天也没办法睡，也没办法翻身，所以我身上背后就有2个这个恶疮卧疮啊，卧疮，和每次每天护士还来帮我擦药，很辛苦。那么因为我也吃了很多的药，记性也不太好，很多事情也记不太清楚，结果心里面很痛苦啊。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这个诗歌的意思我也记不太清楚，就想到那个歌词，那个调，那个调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，结果就很勉强，就用这张纸，这张纸啊，就是订早餐的那个订早餐的单，我还没有丢掉。这个早餐呢，就是6月1号，6月1号2005年订的早餐，啊，那个，如果你看的话，可能还看得出来啊。订了早餐，啊，订了什么东西呢？不去管了，我就用这张纸啊，在后面写了，写这个歌：秋竹天天扶持我，赐我力量保守我。我就把这个歌词写下来，因为我很辛苦啊，晚上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，就听见那个钟啊，每一秒钟响一次，当当当，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到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的，第二天早上眼睛一张开，眼睛一张开就看见一个人提着个药箱来讲 Good morning Mr. Chen 干什么，那个人啊我最讨厌的，每天早上6点钟很准时，那个钟当一敲6点整，他就在门口干什么，抽血啊。我那时候啊抽血，每天抽好多的血，抽好多次，抽到最后找到血管都抽不出血来。这个人呢，他的技术最好的一个人呢，每天早上6点钟啊就来跟我见面 Good morning， 我一看到他我就把两个手伸出来了，没有办法，你要抽就抽，很辛苦啊。所以那段日子很难受，很难受。所以神呢，就借着这个诗歌帮助我。所以这首诗歌我很舍不得，我就留在圣经里面，一直到今天呢，这个单子还在这里。好了，到了1月5号，医生要判我死刑。如果医生讲不是癌，哈利路亚。哎呀，我就不用开刀，啊，就不用经过这个痛苦。如果是开刀，是癌症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神呢，就让我心里面先回想起来啊，3年以前，神应许我，神天天要保守我、扶持我，神乐意来帮助我。所以那天早上，我唱了这首诗歌以后，我心里面呢安定了很多，啊，就是医生跟我讲，你是癌病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我就放心了， 啊，如果是癌病的话，反正我也不太懂，啊，结果就去了。后来呢，医生也跟我讲了，这是一种癌，那这个癌叫做什么呢 ？Non-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， 就是一种啊，不需要化疗的癌，就是你把那个癌病的切除了就好。所以这个医生跟我讲，啊，好消息，你是癌病，但是呢，不需要化疗，只要切掉就好了。我给你找了一个最好的医生，啊，所以神很怜悯我，我没什么人事背景，也不是什么大富翁啊，我看的医生啊，都是最好的医生，他很奇妙，他很奇妙。那这个医生啊，以前啊，也差不多要请刘牧师开刀了，啊，刘牧师也知道这个，也知道这个医生，啊，这个医生啊，真的是很好的医生，就是因为很好，才很麻烦呢，啊，不好还没有事，因为他太好了，要开的病人呢太多了，很困难了，所以我这些病人呢去开刀，好像什么着，很辛苦。唐人街中国人，广东人呢喜欢吃什么鸡啊？走地鸡，走地盖，就在地上养到活的鸡会跑了。所以中国街啊有个鸡店，就是专门卖什么走地鸡，你要去买的时候，你跟他讲我买这一只，那个人就把你抓来就杀了。这个外科医生呢，就是搞这个，搞这个走地鸡。这个人要开刀了，开了好了，来了就帮你开了。他怎么样？脸不红，心不气不喘，手不颤。这个他太厉害了，太巧妙了，根本就是他病人太多了。所以我睡在病房的时候，三四个他都要病房他都要去，可能那三四个病房都是经过他开刀的，他忙得不得了，所以就第二天就安排我去见这个肺科的手术医生，然后当天这个医生跟我讲，开刀以后就安排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马上这个癌科医生呢就拉我去楼下一楼干什么，照这个 MRI， 马上安排我要去做这个很多的功能的测试，要肯定这个癌细胞没有扩散到脑部，没有扩散到淋巴。如果癌细胞扩散到脑部，扩散到淋巴以后，还不能够开刀，要把这些癌控制住了，然后才能够开刀，所以很辛苦啊！啊，从前陈师母要去照 MRI 的时候，那些医院呢，就把我们排在最坏的时间，排在什么时候？你知道吗？早上4点钟。啊，反正呢，你也不上班，反正呢，你有医药保险，反正呢，你自己开车，反正呢，你怕死。叫你来看你一定会来的，所以晚上半夜3点钟去看，去排队4点钟照 MRI， 好辛苦，哎，这个医院很坏，所以你们呢不会这样，你们呢太重要了，要上班，还有很多的事，所以医院给你们安排，是安排的最好的时候，啊，8点钟去照完就去上班。那么我们就很可怜了，但是很奇妙，那一天啊，楼下打电话来，现在就有空位，你马上进去。哎呀，真是，癌科医生呢，一宣判我死刑以后，马上就去照 MRI， 很辛苦很辛苦，搞了很多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回到家里面了，后来呢， 回去陈胜博，陈胜博很聪明的，看我早上10点钟就去看医生了，搞到下午3、4点钟啊才回来。陈胜博心里面有数，那么陈胜博心里面很安定，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反正呢，开刀就开刀，开刀就好了。那时候我心里面很矛盾的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开刀的这起啊，很不巧，为什么？碰到我们教会20周年了，这还小事。怎么样？我1月25号是我的生日，1月25号还是我女婿的生日。哎，不行，千万不能那时候开刀啊，因为一开刀，小孩打电话来问，啊，爸爸，你生日好，啊，不得了了，全家都乱起来了。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在1月25号以后再开刀，我也不希望影响到我的小孩子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愿意告诉小孩子这一件事情。一直到我开刀出院以后，我的小孩才知道，知道以后啊，不得了了，哇，不得了了！我的女儿啊，上个礼拜六。开了4个钟头车来了家里，骂我骂了4个钟头，骂我骂了4个钟头，他好气啊，他讲如果他说你知道吗，你有信心相信神医治你，那么你知道我跟我弟弟也是有信心的，也是知道神会照顾我们的啊，好了，长话短说了，反正开刀呢，对我来讲，我自己来讲，我心里面很矛盾。本来讲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开刀它就出来，但是不一定。陈师母也讲，384首，主讲啊，主必救你到底。对啊，没错，让你去天国、去天堂，也是撞你到底。不一定是叫你开刀很顺利，哎，我讲对了，可能呢。那么这次呢也很不巧，一搞呢4个人开刀，林琼，这个林美纯、冯太太还有我，一搞搞了4个人开刀，说不定呢他们3个人没有事，就是我一个人呢要做最后礼拜，哇，这个很难讲。所以我心里面也是有点矛盾，我知道主会帮助，但是回天家呢还是回教会呢，都是主的帮助，那时候我这里面很矛盾。到了礼拜四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信，寄来的信，我们很好的一位姐妹，是一个儿科医生呢，我现在讲没关系，叫做王秋英，在 CBCDP 聚会的王秋英姐妹，很好的一个儿科医生，她写信来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因为她在1月29号的时候，她要做一个很大的心脏手术，因为她的心脏左边呢有2个管子阻塞了，她要做 double bypass 心导管手术，他是1月29号6点半进医院，7点半开刀。他告诉我他的医生是谁，因为他自己是医生的，所以他写信的单呢，就是医生的口气写的单了，要这个医生怎么样做手术，要一些护理人员怎么样的护理，然后我收了这个信以后，我就很难过。哎呀，很难过，我差不多要哭了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，是礼拜五早上电话接通了，我说秋英姐妹，我可不可以明天来看你，跟你一起祷告，因为你这么大的一个手术，他说不用了，他住在 Brooklyn， 你不用这么远来看我了，他很有信心的，他说神啊是 是不受时间和物质的限制，你为我祷告就行。啊，他说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他就问我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凉了半截。我说，我也要开刀啊，啊，我也要肺部要开刀。他就讲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就彼此代祷。哦，他很有兴趣，所以他一讲彼此代祷以后，哎呀，我心里面很安定，很安定。我知道，如果林琼姐妹，如果江顺不是江世明，林美成姐妹，如果冯太太他们这里平安回教会的话，怎么样？我也可以平安回教会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神爱我们，耶稣基督是好牧人，耶稣基督啊，认识他每一只羊，他按照每一只羊的名字把他们叫出来，把他们叫出来啊！所以我心里面就很安定了。而神啊，就告诉我，你放心吧，开刀是要开刀的，所以这一次啊，我还不要去，还不让你去进天堂，还给你一点恩典，让你有时间呢陪陪你的妻子，陪陪你的儿女。所以知道回去以后怎么样，要对老婆好一点啊，回去以后要更对，要更多的对儿女好一点啊，啊，多多的体谅他们呢，多多的爱他们。好了，这是第二个定心丸。所以看到这个王心凌姐妹，我实在很佩服她。她说礼拜六早上你不要来找我，因为我还要去上班，还要去上班呢。她29号开刀，她上班上到28号，第二天才去开刀啊。啊，这个医生了不起。后来呢，她已经回家了啊，她现在大概已经上班去了。说不定，这个医生很有信心，非常好，神也很祝福他。这是第二个定心丸。好了，第三个定心丸是什么？就是1月25号，是我们教会的20周年，礼拜四，我收到这个手术医生来电话，他讲我已经给你决定了，1月29号开刀。就跟王秀英姐妹同一天。然后我想什么时候呢，她说不知道，要我1月26号自己打电话去问她的护士排了几点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多的走地鸡了，太多人要开刀要割了啊，她也没办法，2-3个月要去动手术，就看护士排了个时间表，他的时间很紧凑，他没有时间跟你啰啰嗦嗦的，他越来叫切的，啊，越来叫切的，然后 X 光片准备好，什么都准备好，看到他那个切，他切完了就送到病房去，3天4天以后就送你走了，啊，所以碰了这样的好医生，病人很辛苦啊，病人很辛苦，啊，我这次去医院，29号开刀。2月2号他就把我送回家了，哎呀，很辛苦啊，多一天都没办法。好了，第三个定心丸是什么？1月26号上午我就打电话给我这个外科手术这个护士，他想时间定了早上9点半。好了，定以后我马上就写信给我的老板了，李新华，告诉他我是1月29号9点半进医院，10点半开刀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请十天假，因为那个医生讲了，大概最多大概10天了就要回家了，啊，不会太久了，啊，然后我请10天假，我就把电子信写出来。那么李新华收了电子信，李新华刚刚要告诉大家的时候，医院 又打电话来了，那个护士，你的时间赶了，1月29号，但是呢开到6:30进医院，7:30开刀，改得跟王秋印同一天同一个时候，两个不同的医生同时切啊，就是改成这样，刚好两个人呢彼此开刀，打刀完了就麻醉，麻醉了就开刀，就这样。后来这是，然后呢那天中午啊，我还有一个病要看，因为我有血糖病了，我有很多年的时间去看眼睛了。结果那一天呢，好几个月以前又在12点钟又安排了一个眼要去看眼科，就是 Westford 这个 Emerson 这边，我就跑去了，去看一个护士看眼科了。每次去看眼科都没什么好看，而且是验一验这个度数，看一看啊，有病他也不会医，然后这个眼睛有时候不好，慢慢他自己又好了，看跟不看都一样。那天呢我照样去到那个病房里面，去那个诊所去看医生，那医生就问我了，今天早上你的血糖几度啊？我告诉他93度，啊，我还记得93，他说很好啊，你吃了药也没什么改变。我说没什么改变，那么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手术？我说有啊，我上个礼拜三就是1月23号做了个叫做 bronchoscope， 就是个肺这边，因为他们做医疗，他一听就知道是肺有问题。他说什么事啊？是你的肺有问题吗？我说对呀，我的肺有癌病了，要开刀啊。他说什么时候开刀啊？我说礼拜四就要去开刀了。啊，他就把这些资料就打在那个资料上面。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啊，我心里面七上八下，又在想了，我来这个诊所啊4年5年了，今天呢可能是啊最后一次坐在这个椅子上，这个是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以后可能不会再来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很矛盾，我说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可能的真的今天是最后一次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你可以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？神说可以，这一次我不会要你的命的。他说你祷告就祷告，你不要一天到晚为自己祷告，你也为这个护士祷告，你也为这个诊所祷告。哎呀，我也想对呀，我来病看病看那么久了，都很少为这个护士为这个病房祷告。好了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祝福这个护士，如果这个护士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帮助他全家的信主，如果他信主的话，你帮助他在这个诊所里面好好的侍奉你。好了，我就在那边做了那么的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很奇妙，第三个点心完了，这个护士啊就从那椅子上面把那些资料通通收集好，就转过身来笑笑的，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啊，跟我讲，我为你祷告，你这次的手术一定会很顺，你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，就跟我讲这句话。然后我就问他，你去教会吗？他说我去教会啊。我说你去哪一间教会？他想去，他去这个温泉镇一个地方叫温泉镇。温泉镇在哪里呢？从我们教会到 Amherst 半路上有个地方叫做温泉镇，他那个去的教会叫做 Cornerstone Church， 是一间神道会的教会 Assembly of God。 他就讲，我为你祷告，你一定会平安的回来，这是神啊让我吃第三个 定心丸了，第三个定心丸。那一天以后，我有点把握了。后来陈师母问我，哎，这次你开刀会不会回来啊？我说会，这次会回来的，这次开刀会回来的。好了，还有第四个定心丸。第四个什么定心丸？第二天就是1月26号礼拜二，我又回来教会了。那我们传道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在教堂分享的时候，魏拿丹呢就读到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突然之间呢，这一篇诗再次给我很大的鼓舞，我知道神会带领我，我出我入，神都要保守我，从今时怎么样直到永远。我很感谢神。所以当我第一次翻到这个诗歌384首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感谢神，因为这一首诗歌告诉我们，神不但是要开我肉体的癌病，神还要开什么？开我灵魂的癌病啊！所以让我经过这次的病，让我能够更深的、更实切的经历十字架，让我更多的被神洁净啊，让我更多的能够归到神的面前。我很感谢神啊，也谢谢弟兄姐妹你们的带导，也感谢神可以让我有一点时间。我也相信啊，如果我还剩下有3年的话，人生其实果然稀啊，我现在66，再过3年呢就是70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也算过，我开刀不开刀大概都是70岁啊。不过我很感谢神而让我今天可以回来这边看到大家啊，也谢谢主很多的怜悯，也感谢各位传道同工、教会的长老啊、刘牧师夫妇，他们对我很多的关爱啊、很多的扶持，也谢谢你们啊。也大家，请大家继续为冯三元太太祷告啊，希望她能够完全的好了，也为她的女儿祷告，让她的女儿不但是看到母亲的身体康复，也让她的女儿们能够看见主的恩典啊，相信这位主啊。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。